猜福音二十五章，上个礼拜我们要接着上个礼拜讲哈，马太福音二十五章，二十三节，二十三节。
主人说，好，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，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，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，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。
二十九节。
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，叫他有余，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。
啊，谢谢。我们接着上个礼拜讲到说，我们要预备主再来。有这里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二十五章讲到迎接主再来，有两件事非常重要。第一件事是什么？啊？要预备里面的油哈。这个二十五章第一段讲到，你要做个聪明的童女，好，不要愚昧。你在地上的一生，你就要趁着你的年日来买这个油。那个油是在我们的里面，神的同在。好，那你要尽你所能的，用尽你这一生，付一切的代价，就是要来买神的同在。好，那这个也是我们为什么这些日子一直在讲服事，服事跟我们得着神的同在有很大的关系。好，那另外一件事呢，他接着就讲到说，那我们要预备主的再来，还有一件很重要的就是什么呢？就是要忠心，忠心的服侍神。好，这位主人呢，他往外国去了。好，讲到我们的神，我们的王往外国去，就是他，我们觉得他好像没看见。好，但是你会发现有一天他要来算账。好，就是看我们有没有趁着我们在地上的年日忠心的服侍他。好，这跟我们得着神啊，或者跟我们将来在天上的奖赏，以及将来天上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非常有关系。好，那这里讲到说，主人说，好，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，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。好，你会发现神给这个五千两银子跟两千两银子的呢，神给他们的称赞都是一样的。好好，一样的。然后他就是说，他说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。好，那我就觉得说，我们有很多爱主的人呢，我们很愿意为主做大事。好，哎呀，为主到非洲殉道，好，到中国大陆殉道，我们都很愿意。可是呢，在小事上，我们常常觉得这是小事，这不重要。可是神说，除非你在不多的事上，在这个小事上你会忠心，否则神没有办法更多把许多的事交托你。好，那我相信这个五千两银子的，虽然在圣经里这样讲，可是用到我们实际生活上啊，我相信没有一个人神一开始用他就是用他来做大事的，对不对？像格里汉，他一开始神不是用他就来世界各地布道的，他一开始就是在街头上很忠心的在那跟人家传福音，从这样开始的。你除非在小事上会忠心，神没有办法把大事托你管理的。那所以那些有野心要为主做大事的，除非你在许多神托你的很多的小事上你会忠心。那个有一位有两位很爱主的姊妹，他们常常在亲近神哈。那遇到什么事，他们就是仰望神问主。有一次呢，主就跟他们说话，主说要做我真门徒的秘诀呢，乃是在小事上服事。啊，做我真门徒的秘诀就是在小事上服事，在侍奉上。为主的缘故呢，欢然忍受那些小小的难处，克服那些小小的骄傲的冲动，小小的自私和小小的困难。好，在各样的小事上侍奉我，在小事上做我的仆人。神说这就是做我真门徒的秘诀。好， 就是愿意在小的事上服侍我，在一切的侍奉上，为了神的缘故，愿意欢然的忍受那些小小的难处。好，那愿意克服那些在你服侍上，在各方面与人相处上那些小小的骄傲的冲动，或者自私，小小的自私，小小的困难。好，那在各样的小事上侍奉我，他说在小事上做我的仆人。我们后面有那一本那个爱是最短的路程，哈，那个 Teresa 那个 Teresa， 她就是在各样的小事上，她来预备自己做耶稣的心腹。好，她说我只是这个神的园中那么多娇艳的各种花里面呢，我都不是那个灿烂的各种玫瑰花啊，哦，很明显的那些大花，一看就很夺人眼目。他说我只是一朵小小的小白花，而且这种小白花多得不得了。可是他说我要尽我的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来开放。开放我这些小白花，就是在神的面前呢，我要活得灿烂，让我的主人快乐，让我的主人欣赏，让我的主人高兴。这就是做真门徒的秘诀。他不会总是在看人家，然后说：“哦，主人啊，你为什么给他造成那个粉红色的玫瑰花那么大，那么漂亮？”哦，还有那个向日葵，哦，也很大很漂亮，我为什么只是那么小的一朵小白花呢？一点没有人会注意到我的。好，为什么？而且是白色的，没有那个 colorful，就小小的白色的花那么多，很普遍，你为什么给我照的只是这样呢？他都没有，他说我要衷心的在那开放开放，为我的主人开放，让他来欣赏。那我觉得我们在这些日子所讲的服侍，我盼望这样的性格坐在我们的里面，不是去跟人比较他被神用多少，我只是一千两银子，一千两银子，不是的，一千两银子你尽心的在那使用，神跟五千两银子是一样的称赞。而且所有五千两银子，神一开始一定是他在一千两的银子的事上忠心，那个一千两银子他很忠心的在使用，神才会渐渐的给他两千两三千两两，对不对？没有人一开始就是做旅行大步到家，他就是从很小的事上搬诗本摆圣经摆椅子，哦，弄麦克风，为讲员预备茶水，哦，很多小事上他那么忠心，神才会一直用他的。所以在小事上忠心是多么的重要。那刚刚我们唱这一首诗歌也是这样子。好，这一位诗歌的作者，他就一直求主说，主啊，你要让我一直与你同行，好，让我可以没有一分钟离开你，好，你没有一分钟离开我，好，让我可以一直与你同行，像以诺与神同行一样。好，那他说主就告诉他一个秘诀，好，就是什么呢？你要甘当苦劳，喜遇繁琐，就是你要很甘心的担当起那些劳苦的东西，很苦的比较劳累的那个事情，你要甘心的担当起来。还有呢，喜欢遇见繁琐，喜欢遇见繁琐，谁会喜欢苦劳啊？谁会喜欢繁琐啊？对，很多时候我们的服侍是有一点苦劳，比别人多一点苦劳，或比别人多遇见一些麻烦事，我们就开始烦了。然后呢，我们就开始抱怨。好，我们就开始抱怨。有一位神的仆人，那他说他在早期呢，最早一开始服侍主的时候呢，他是服侍八个高中生。好，那个八个高，他一开始出来当传道人，就是在带领八个高中生。好，那结果他们是租一个500个人的教堂的场地。好， 所以呢，他们需要付这个教堂的房租。好，可是你知道高中生没什么收入，好，所以他刚开始服侍主呢实在是相当的苦，好，高中生不太有什么可以奉献的，好，那而且呢这高中生呢有四位是叛逆性非常高的，好，每次他如果跟他讲什么话，他们就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，就这样子，就是好像他讲什么他就是不给他听进去，这样好，不以为然，在高中生实在是不好带，好，所以他说哈，他就常常呢这个他每天都会躲到这个办公室里面去祷告，他说他每一天进去祷告就是跟主说 I quit， 我不干了，是吧，我不干了。那他就带这八个高中生呢带领他们有一个门徒训练班，渐渐也有一些人得救。可是呢有其中有一位年轻人，有一位高中生呢就对他很不高兴，好，所以就又离开教会又回去吸毒了，好，哇，他就更大的打击，好，所以他那一天呢又进到他的办公室了，他又开始要跟主说主啊我不干了，他每天进去都是跟主说主啊我不干了，这样，因为很气，被这些带这些高中生在常常被他们惹得非常气，这样，挫折感非常大。就他那一天呢，他说他跪下来，他正要说 I quit， 正要说的时候呢，忽然间有一个声音就对他说 Steve， if you say one more time， that's all for the rest of your life， 就是你如果再说一遍，你这辈子就完了，你这辈子就是这样子了，你这辈子就完了。好，那哇，他吓死了。好，那主说你如果再说一次，你这辈子就完了，你这辈子就是这样了，我不会再要用你什么的。那哦，他那一次吓死了，结果他就跟主说啊，对不起，我以后再也不说我不干了，好，主啊，你要我做什么我都要做，我要做所有你要我做的，他就跟主这样讲。那后来他是真实的悔改在主面前，所以主后来也大大的使用这一位弟兄。没有一个主人喜欢用一个很会埋怨、老喜欢发牢骚埋怨的人，对不对？我想我们当中很多做父母的，如果你有两个孩子，你叫这个老大去做什么，好，他老是怎么这样又要我做，然后他才去做，那你一叫老二去做什么，老二忙说好就去做了，好，每次都这样，你想你会用谁？虽然老二呢力气小一点，好，可是老大力气大能干一点，可是我想你一定喜欢用老二，对不对？因为他每次就老是叫我，老是叫我，那你还会不会叫他？不会的。所以在小事上忠心，就是意味着所有的小事，我们甘心乐意的去做，这叫甘当苦劳，喜欲繁琐。问题就是有很多人其实他在埋怨了，他都不知道自己在埋怨。好，例如如果我们。如果请一个人做什么事，然后他说哦这很难呢，好，或者他就说哎呦这个会花我好多时间呢，好，或者说哎呀这个好麻烦呢，好，或者说哎呦好累哦，虽然他也都做了，可是我一般我不太会要再去叫他做什么，要不我请一个人做什么事，如果他回答是这样，我会不好意思再去用他，因为他说好忙或者好累，或者说这个哦这个很麻烦呢，这个很难呢，那他很难我就不会再找他了，我就去找那个哦好好好，然后他就去做，高高兴兴去做，对不对？我们的主用我们也一定是这样子。所以为什么在圣经里面神那么不喜欢听怨言，我自己当 那个牧师以后，我就更加可以体会主耶稣的心，对不对？他为主为什么那么讨厌听怨言？他说：“我照你们达到我耳中的带你们。”每一次的他们这样发一点怨言，神很不喜悦。那我们很可能就像刚刚那一位 Steve 一样，我们好像这位神看不见。 I quit 没关系，我们在那说，哦，怎么都这么讨厌，哦，怎么都这么麻烦，为什么我的工作都这么难。我们这样叫叫叫，就是都在埋怨神的。所以能够服侍的度量永远就只达到这样，一千两永远就只有一千两，所以没有办法再给你两千两。那在这一些方面我们真的是要去注意。那个邦体，你知道，是一个非洲的神医布道家邦体，我想我们很多人知道他，很有名的。邦体他刚开始服侍的时候呢，他就觉得自己很笨，常常什么都做不好。好，他就问主说，主啊，你为什么会拣选我呢？好，你猜主怎么跟他讲？主说，我本来就不是要拣选你， You are my third choice， 你是我第三个候选人。好，他说，因为前两个都不愿意顺服。那我就想到说，为什么前两个都不愿意顺服？很可能前两个就是像刚刚我们讲的那个 Steve 一样，我不干了，我不干了，那这些这么调皮。好，而且主啊，你看我每次都要付这个教堂的房租这么多钱。好，主啊，不是你太苦了，主啊，我不要了。其实他可能只是说一说，可是主就没有办法用这样的人了，所以你的余生就只有是这样子了。好，那当时呢，神目前重用他在各个地方布道，在各处布道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发现，人若有愿做的心，乃是照他所有的，不是照他所无的。只要我们一个愿意，不要发怨言，在小事上忠心，神可以用。即使好像我们觉得自己很笨啊，都做不好。那当然我讲这件事，我上礼拜讲那个，我回去以后我就想到我要补充一下，我讲到说我的弹琴。好，那请大家不要误会说，哦，所以就是那个越不会弹琴的那个基础越差的，神就用这样的人，好，或者神总是都用越笨的啊，越没有才干的。不是的，你看这个马太福音25章这里讲到说什么，他是按着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，对不对？25章15节，按着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。那如果你本来你就，你为什么现在会音乐系毕业？为什么你现在会这么会弹琴？岂不知就是小时候神借着你的爸妈一直在栽培你吗？你说，哦，就是我爸妈逼我弹的。可是你知道吗？万事都在为你效力，就是神安排你有这样的环境，神造就你，让你有一天可以服侍他。那如果你在这方面已经有这么多年日的造就，而你在这方面更好好的来虚心的倚靠神，忠心的在那练琴，而且忠心的在那求主高抹，好，在那倚靠主，恐惧战兢的侍奉他，那神可以用你用的更多啊，神可以在更多的各方面来用你。这重点就是我们有没有一个忠心恐惧战兢的心在主面前。我举例来说，如果一个人他在负责带晨祷会，那晨祷会6:30晨祷会，然后呢他就大概 6:15、20分才起床，好，然后赶快梳梳头啊，就下楼来，好，你想神有没有办法非常的祝福陈祷会？刚开始也有可能因着人家来参加的人的渴慕跟迫切，神会祝福。但是呢，你这个带领的人，你没有恐惧战兢在神面前预备自己的心，为这个陈祷会祷告，你觉得很轻松很简单，反正选一段经文大家自然就会祷告了。好，那如果我们没有这样一个忠心的态度，我告诉你，第一个最大的吃亏就是这个带领的人。一段时间以后，他就会开始发觉这种服事的沉重，然后呢，渐渐呢，他就会越来越不想带，好，然后就会发现服事的压力太重了，好，想逃离开，想交给别人。那可是如果一个人忠心的话，6:30晨祷会，他早一点，5点多就起来亲近主，仰望主，好，那为这个晨祷会祷告，预备自己的心，那会整个不一样。他越带领，就会越看见神做工在这个晨祷会，而且越带领，他就会越发现他好蒙福哦。所有的服事都是这样，我只是随便举个例子，晨祷会、司琴，或者我们当青少年团契的辅导、儿童主日学的老师，也是，我们都觉得，哎呀，跟小朋友讲很容易，讲错他也不知道，而且就随便嘛，我一个礼拜已经礼拜四、礼拜天都听到了，随便早点之再跟他们讲一讲就好。我们没有恐惧战兢的在主面前忠心。仰望主从他来的话语，好，那没有这样一个在服侍王的心态，而只是觉得我服侍的只是这小猫两三只小朋友而已。好，我们一个这样的心态，或者呢，我们也迟到个2-3分钟，或者时间到了我们才到，好，那你的服侍不会有一滴的奖赏，而且将来神会说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，又饿又懒的仆人，我不认识你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知道吗？服事一方面可以把我们带进捧上耶稣的宝座，但是我们不忠心的服事也可以把我们带到黑暗里去。就在乎我们怎么样，是不是忠心？每一个服事，无论领敬拜的、司琴的，好，这个啊，带这个团契的，好，你是团契的负责人、家长，好，或者主席，好，每次就时间到了你才到，那你发现你所带领的这群人就都会常常迟到。你带领的人一定要早到，一定要早到。人家说，哎，大家都这么晚到，所以我不需要嘛，我6:30到已经是第一个到了。你一定要早到。那当然，除非说你下班不得已，这是没有办法的。但是我们的心都在神的面前，神知道。就是我们有没有为了带一个聚会，或者带一个祷告会，你会发现为什么我们有时候可以看别人说，哦，很简单，在祷告会他就是唱一首诗歌，大家就会祷告啦，好，所以他也这样带。可是你会发现为什么人家别人带祷告会就那么充满了火热，而且来的人越来越多，那为什么我带祷告会就一点都不火热，而且人就越来越少？都是在乎你带的人你是不是忠心在主面前。所以你会发现每一样的服事，一个教会有各方面的服事，每一样服事，如果那个带领的人他不是很恐惧战兢的在主面前仰望，他只是套一个公式， 哦，前面那个人是这样带，哎，带的蛮好的，好，我也就照着这样公式，很简单，选一首诗歌，然后加上赞美，然后就大家就会自动会怎么样了？你会发现外壳有，外面的形态都还有，可是呢，人的生命已经一点一点的软弱下去了，火已经一点一点的不见了。秘诀就在这个地方，那个带领的人他在背后所付的代价，他在背后的忠心，在那买膏油，在那为那个聚会警醒，在那为那个聚会被约束，被约束。如果他不愿意被约束，他要自由，他要快乐，他不愿意为那个服事在那牺牲，没有办法带下很大的膏抹和神的祝福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能够这样的享受主，是背后有一些人一直在那付代价的。那么生命是这样酝酿成的。好，所以每一个服事是需要这样子的忠心在神的面前。你天然人笨不笨，会不会做事，那都不是最重要。你看原来 Bunky 这么伟大的神医布道家，居然是神的 third choice， 对不对？所以不在乎我们有什么，而在乎主我一定要忠心。好，那还有呢，要在小事上忠心是特别的重要。如果我们在许多的小事上恐惧战惊，好，那在那忠心的祷告付代价，你会发现那个影响是何等的大。像我们有一次，这好多年前啊，我在台湾的时候，我们新竹有两个弟兄，那有一位姊妹从比较远的地方来，好，那就是他渴慕主，需要人家去载，这样好，那我们就请这两个弟兄轮流去载他们，好，这一次他载，下一次就另外一位载，好，那结果呢，有一天呢，那个姊妹她就说，哎呀，她今天不想去聚会了，好，这样好。结果轮到她在的那个弟兄就说，哇，好高兴啊，今天不用去载了。可是另外那个弟兄就说，哎呀，太可惜了，他没有来，太可惜了，我去载好了。那我就发现，哇，这两个弟兄那个心态多不一样啊。对，很不一样。原来一个人，神常常借很多事都在试验我们，看看我们心内如何，肯守他的诫命不肯，也看看我们试验我们爱他的真实。啊，那原来第一个弟兄呢，他去载呢，只是义务性，因为被分配到了，所以他去载。啊，他能够不来，他太高兴了。所以他的服事呢？是一个被吩咐的，他并不是一个爱的服事，他渴望这一位姊妹得着益处。第二个弟兄，他是一个爱的服事，他真实是在希望人要把人服事到耶稣基督的面前，他就是要把人服事到耶稣基督里面，所以他甘当苦劳，他觉得他没来太可惜了。我以前啊，我妈妈有一次不是生病吗？要开刀，要开刀呢。那时候我就他要去医，我刚好回台北去，他要去那个三种检查，我就说我陪你去，我就跟我爸爸陪他去，那就陪他去呢，就去那个。我们三总有一位弟兄我认识哈，那他就帮我们介绍某一个医生哈，就帮他检查，就一检查了呢，就说是他的那个，他因为在浴室里面滑倒，所以他的横膈膜松掉了，就弹上来了。 好，这样，那胃在下面就上来，就把心脏往中间挤，这样，好，这样，那医生就说要开刀，哈，那他就说，现在是要过年，哈，你如果再可以忍耐几天，哈，就忍了，过年过后再来开刀，好，这样，那我们回去的路上呢，我就鼓起勇气跟我妈讲，我说妈，你60岁了，不可以开刀，你开刀哈，元气都没了哈。我说你要信耶稣，主耶稣会医治你哈。这样，那我妈考虑了很久以后，后来她就下定决心说，好，耶稣如果医治我，我从今起就不拜拜了哈。这样，那结果后来呢，主就医治了我的妈妈。我就叫我妈来参加冬令会，那参加完冬令会以后，她就完全不痛了。他那个痛已经痛了差不多2个月，从前面痛到后背后去。他参加完那个冬令会以后，他就完全好了，就我正月初六我就陪他再去给医生看，那个医生就说他不必开刀了，这样。结果那个旁边我认识的那个我们的弟兄啊，他就跟我讲，他说，哎呀，就这样好了太可惜了，哦，他说他这样子以后不知道会不会渴慕主，他如果在医院哈，住院的话，这样我服侍他哈，他就可以更好好的扎根啊，在真理上扎根。哎呀，我的心里很受感动，我为着这个弟兄我非常受感动。你说当医生是很忙很累的，对不对？而且常常有这个人的亲戚那个人的家人要找他帮忙的，他们非常累的。我知道他们这些弟兄，他们常常都是半夜要被叫醒的，很累，哦，所以一般人会觉得啊，总算他的妈妈主医治了，我不必再我就是放下了很重的担子，应该这样高兴，对不对？他不是，我很受感动，就是说他这个真的要服侍我妈妈的心是那么真诚，那么真诚的为我妈妈的灵魂的益处着想。确实啊，因为有些人就这样得医治了，他还并不渴慕主啊，他又回到世界里去了，是很有可能的。好，那我就觉得说，哎呀，这种爱，这种真实的爱在神的眼中多么宝贵。所以你看我们刚刚唱的那个113首第三节，好，第三节我们请第三节哈，两行哈，前面两行我们请 Rosa 为我们念。
使我耐性与主相同，主为密友常来心中，立作主公专程所信，乐敌必败，四散逃遁。
对，谢谢。你看他说呢，他说主啊，使我跟你一样的有耐性，好，有忍耐，好，那主就会常来到我的心中。你知道与主同行的秘诀就是这样，常常忍耐那些麻烦事，常常神把一些麻烦的事、不容易的事临到你，你在那耐性的跟主一样的耐性在那接受，在那做，他说主就会成为你的密友，常来到你的心中。这真的是这样，追求主不是像人以为的，哎呀，我就禁食40天啊，在那里刻苦己心啊，就一定可以得到主。你可以40天禁食完了呢，马上就可以一件事呢就不耐烦了，跟人家大吵大闹了，白进食没用。好，那他说立作主公专程笃信，恶敌必败，四散讨论。常常你一直要效法耶稣的忍耐，好，那这样子来做主公，做主公，主会常来到你的心中。服侍就是这样，所以也许有人觉得说，哦，服侍大概就讲到我们怎么样能为主做大事，做一个成功的服侍家，对。所以神说你愿意做小事，愿意耐心做小事。那我们台北的台北的教，我们台北西安堂哈， 我发现有好多位很懂得这种服侍的秘诀的妈妈。我今年回去的时候，好，那去教堂去教会聚会，就看见那个妈妈已经60几岁，就要扫厕所。好，我说哎呀，我来扫，我说我来，他说不，你们去服侍主，我来扫厕所。好，那这个妈妈就说，我最喜欢扫厕所了。他说你不知道，这扫厕所主的同在特别大。那这个妈妈呢，她就带了一个画家，很有名的大画家来到教会，好，来教会信主。好，那她就告诉他，她说哎呀，我最喜欢扫厕所了，那扫厕所的时候主的同在上好荣耀啊，这样啊。哎呀，这个画家啊，下一次来聚会就提早来，就主动的去扫厕所。你看什么样的人就带出什么样的人来，什么样的生命就换什么样的生命，对不对？他看见这个妈妈这样的生命，他就跟随他的脚中行，做他所做的，因为他可以得到主那么同在，那么丰富，所以他知道这个一定是最好的，所以他一来就是喜欢去扫厕所。在许多的小事上，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，这是多么重要。常常看重这些小事，在很多的小事上，在用爱来做，忠心的来做，好，你就发现主的同在一直增加在我们的身上。好，在马太福音的，我们可以看一下有一集啊，马太福音第五章，马太福音第五章41节，
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，你就同他走两里。
好，谢谢。这里讲到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，所以很多时候第一礼物的服侍呢，都是被强逼的，被要求的，好，是被勉强的，是一种尽责任的，尽义务的，好。但是呢，神说，你不要只走一里，你就陪他走两里。所以那个第二礼物的呢，就是圣灵把耶稣的爱放在我们的里面。是人所想象不到的那种超然的爱，这一种服侍呢，这一种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的服侍。而只有这种服侍呢，越服侍越快乐。如果我们的服侍都只停留在第一里路的服侍，我们会越服侍越累。好啦，主啊，我为你而活啊，我为你而死啊，既然人家这样求我，好吧，我就去了，我就死了，我就做了，我就拼了。好，是一种尽义务的，被勉强的，所以你会越不是越累。就是什么？我们真的可以问我们自己，在我们所有的服事里面，我们是第一里路还是第二里路？第二里路就是，主啊，你来活，不要让我活，基督在我里面活。所以主耶稣，你从我活出你的爱来，那种爱就不计较了，是一种从神来的爱，超然的爱的服侍。这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一位弟兄那一种服侍，那个医院里的医生那一位弟兄的服侍，从神来超然的爱，那么乐意的要服侍你。也像我们那个新竹那个弟兄那么乐意的要去载人，这种第二里路的服侍。有一位宣教士，他叫做 Teddy， 这位 Teddy 呢，他是在非洲的心脏地带服侍。好，他是一个英国人，好，他在非洲心脏地带担任宣教士， 那他最后呢是跟另外一位五旬节的宣教士，他们两位都被食人族所杀。好，可是一直到他要死的到死的那一刻呢，他都深爱着那一些食人族。那这位 Teddy 呢，他刚到非洲去的时候呢，刚开始去的时候，那些土著就，他很爱那些土著，所以那些土著就很欢迎他，很喜欢他。那每天清晨呢，天未亮的时候，就好多的土著已经来到他的门前，来到他门前呢，就是要等着他来跟他们传福音，等着 Teddy 跟他们讲福音。然后呢 ，Teddy 呢就跟他们讲了福音，然后也会给他们裹伤，就是那一些人有一些，因为虽然他不是医生，但是这些人有一些有受伤的，他就会给他们包扎，给他们擦这个消毒药水啊，包扎这样，然后就为他们祷告。就在这样安静中呢，神就彰显许多的神迹奇事，有很多人就得医治，以至于呢每天就来的土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，要他医治的就越来越多，所以他每天就从早一直服侍到晚，从早服侍到晚，都没有办法再去别的地方了。那到一个地步呢，他都那个身体快不行了，以至于他就需要回去休假，计划着回返乡去休假。那他要返乡回去休假，这些土人就很舍不得啊，有的就哭啊，就舍不得。那这位 Teddy 呢，他就告诉他们，他说你们不要难过，他说会有一位真实的医生来到你们的，是职业的专家，非常好的医生，他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弟兄，他会来，他对你们会比我更能够帮助你们。结果呢就有一位医生，就来到他们当中，他就是代职来到这宣教。那这位来了以后呢，第一天也是一样，很多土人来啊，第二天土人就减少了，然后第三天又更少，一个礼拜以后都没有土人来了。这位医生呢就很稀奇啊，他就去问一位非洲传道人，他就问他们说，为什么啊，他们为什么都不来了？这位非洲传道人就一直不说，他就一直拜托他说啊，他说我说了会让你很受伤的。他说没有关系，你一定要告诉我哈，是到，他说我不怕受伤，你告诉我是什么事哈。那他这位非洲传道人就告诉他哈，他说呢，他问过的那一些土人哈，他们就回答他说，第一位宣教士他是用爱来服侍我们，而这一位医生呢，他并不是真的爱我们，他服侍我们呢纯粹是出于一种义务，不带着爱。那这位医生呢就问这个非洲传道人说，那他们是怎么分辨的呢？他说他们呢，望入你灵魂的窗子所看到的是责任，却没有爱。至于另外的那一个宣教士呢，他是全心的爱他们。所以人都很敏锐，都可以感觉的。也就是如果我们只是第一里路的服侍，尽责任尽义务的，我相信这位医生宣教士他一定是我想是有很多宣教士返乡啊，在那呼召说这些土人有多么大的需要啊，他们的灵魂多么需要拯救啊，而且他们有很多疾病啊，有没有人愿意去宣教啊，在这样的呼召里面，我愿意，你就去了，对不对？我们常常在一种气氛的里面，在一种呼召的里面啊，我们就热情啊，被激动啊，我愿意。但是我们去到那个地方以后，你会发现那些土人并不是很可爱的。所以你去服侍 土人，刚开始他们都是很自私的，因为他们才刚开始接触福音，他们是很自私，他不会想到你需不需要睡觉的。我听到很多宣教士他们到那边去，那个土著呢就说那个 宣教士跟他们查经，查到那个有求你的就给他，哦，那个主助就开始来搬宣教士的桌子啊、椅子啊，什么都要搬的，所以他们碗盘啊，他搬，他说你说的啊，有求你的就要给你啊，好，就要给他，他就搬了，都搬，他全都被搬光了，那你还能不能爱他们？对不对？所以有时候我们说服事，说哦，我愿意为主殉道，我愿意什么？可是很多时候我们需要求神的爱更多的充满我们。我们今天除非在我们现在日常生活里面，所有神所量给我们要服事的人，我们愿意尽心的去服事他，好，耐心的服事他，用爱去服事他。否则有时候一个更大的需要来临的时候，就发现我们没有办法的。那所以你看，这些土人如果他们看见的只是义务跟责任，他们就不要来信主了。他们除非感受到基督的爱。所以我们服侍主的，我们多么需要主耶稣，你要更多用你的爱充满我们，用你的爱充满我。所以服侍呢，不是只是要服侍在别人面前让人肯定，或者说 有一些人他在社会上呢有时候不太很得志，所以他就很需要来到教会里面比较多被肯定。好，那或者他在家庭里面不太被他太太欣赏崇拜，所以他就希望来到教会里面多点带领查经，好，让人家知道我很有查经的亮光，我很喜欢在讲台发表。有的人他带查经，他不是想到要肢体借着这样的查经，要肢体能更多认识神，更爱神，好，或者因此更爱读圣经，因此可以更长成像神，而只是呢想发表我的意见，